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时候，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啊！我之所以说活着还存留的时候有机会来到教会敬拜，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在活着还存留的时候，但没有机会来到教会的来敬拜他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明天就会回中国去。像我的父亲，他这个原来我在这里分享过，就他从去年大概2月份、3月份开始，就一直就是卧病在床，需要用呼吸机给他提供这个帮助他呼吸，所以他就已经有1年半不能去教会了。中间我记得他有一次，他强行他觉得自己可以拿开呼吸机，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然后去了一次教会，后来发现自己还是不行，又不得不回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既然这是神的吩咐，我们就来到教会来，真的是认真的敬拜他。我下面再要接着问一个问题，就说我们来到教会做什么？敬拜神。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个标准，不要认为这是做基督徒啊，说啊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必须来，这是义务。我们是来敬拜神，当然我们也要来看神借着诗歌，借着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借着讲道向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个赐给我们一个这个愿意和认真的心，能够好好听讲道啊。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伟大全能的上帝，圣洁公义的天父，我们现在安静在您的面前，求请您施恩，求请您向我们说话。主，你不只起初创造了天地，你还爱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呼召我们出来坐在您的脚前，就像您草场的羊一样来接受您的教诲，来引领我们在地上走天路。求请您就帮助我们这些成为您名下的人，我们来到您的殿中，能够存着敬畏的心，能够抛开世上一切的缠累，让我们是可以单单的来到您的面前，不是来到人的面前，乃是来到那位至圣至尊至勇的上帝的面前，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面前。在天父，还是也求请您自己差遣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您的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老师，求请您自己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在天父，孩子也求请您来，真的是保守孩子自己，让孩子的心思意念能够被您的圣灵来掌管，让我所说所想的是从您而来，求请您自己的恩典借着孩子流露，求请您自己借着孩子说话，孩子知道自己是如何的不配，我本是罪人，但是您既然真的是差派孩子到这里来讲您的话语，就求请您自己使用，孩子相信您行做万事在您并无难成的事。主，还谢谢您，还赞美您，愿您自己恩典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愿您得着一切的荣耀称赞，因为唯有您配得。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教会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这个是保罗在初期写给信徒们的一封书信，主要的主题是这个坚守在福音里面的真理，然后反对律法主义，告诉大家我们得救，我们与神和好，不是靠着律法，在当时是摩西的律法，像新割礼什么，乃是因着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刚才已经读过了，是在第2章第1到10节。在前面如果你看第一章的话，保罗这个陈述了他做使徒是出于神， 他领受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然后他也两次强调了这个，如果有任何的人传福音与他所传的不一样的话，那个人就该受咒诅。这个严嵩弟兄在6月9号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讲过了。下面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的福音是从启示来的，那别人传他也说他是从启示来的，那我们所传的是不是同一个福音？在第二章1-10节记载的是保罗如何去耶路撒冷见使徒，确认他和那些使徒们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他们的救恩，他们所传的信息立在同一个根基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的这个根基上。好，我们来看经文开始可以回到前面的经文，我今天没有做 slides 主要的信息都在这个经文里面经文说到说14年后，就是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见这个使徒是在14年后，但是因为这是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具体14年、15年对我们可能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保罗去耶路撒冷背地里见使徒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需要耐心，我会来仔细找一找在这之前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里面找，如果你看第一章前面有一个过了3年，对不对？所以肯定是过了3年之后的14年，所以是17年，这是保罗信主17年之后背地里去见这个背地里去见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如果你再看在加拉太书里面，在1章6节，他不是很明显，但记载了这件事。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直到保罗得知了有人来搅扰教会，然后有信徒离开了他所传的福音。我现在想要问的是，保罗知道这件事和他去见使徒这件事，哪件在前面？知道在前面，所以他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就去见使徒，然后从那里找到答案了，然后再回来给使徒们写信，给教会写信。当然我们知道他知道这件事，以及他写信他见使徒这件事都在他写信之前，但我自己认为他这个见使徒这件事在他知道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保罗知道了这件事情，按照他这个牧者的心肠和他辩护真道的这个心智，他会赶紧就写信去教导那些弟兄姐妹们，说若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他就该受咒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接受神启示而来的，而不是说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去见使徒们，然后再回来写信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这么说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可能呢？好像是保罗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先见了使徒。你如果看他那个2章2节这里说到是什么，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他不是说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知道感觉到比较棘手，不知道怎么处理，说那些人又是打着使徒的名号来的，而是说圣灵或者神他自己首先就看到将来会有教会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他就先启示保罗去上去这个跟使徒们沟通，因为将来这些人会打着使徒的名号来。所以保罗说是我是奉使徒是奉启示上去的，而不是说我听到你们的情况后面去见使徒的。就是说在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求神施恩给我们教会，尤其给我们教会做带领的人，那些牧者呀、长老啊、执事啊、传道人啊，真的是让教会的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他们圣灵就能启示，能够看见，能够开始预防和处理这样的处理将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等着事情来了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加拉太书后面，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后面当然如果在十一节，他会看到还发生了彼得和巴拉巴装甲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这是在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到这件事发生的前后的背景。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的其他的书卷来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和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啊？新约里面能够成为历史书的是这个《使徒行传》。圣经使者们都认为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我在这里就问一下大家，大家在读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你有没有联想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五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也是讨论关于这个外邦人要不要受隔离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这样的事情？那我想问大家，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十七年之后，十四年之后去见那个使徒们的这件事，和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大家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加拉太书的记载，我们现在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记载。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这里下来是下到哪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在安提阿教会啊，在十四章的那个结束的时候。所以这里是记载的行情，实际上跟加拉太教会受到搅扰的情形非常类似，但这发生的地点不一样，一个是在安提阿教会，另外一个是在加拉太教会发生的。如果继续看的话，第二节里面说到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你发现这个这也是保罗去见使徒们，上耶路撒冷见使徒们，但这次是教会差派上去的。但刚才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你知道当保罗说我是奉启示的时候，说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是指神直接给他传递信息，神要他去做的，而不是说与人商量去做的啊。如果你再看这个，到了十五章第五节，他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说的是有几个假弟兄，那信徒和假弟兄是不一样的，是有分别的，对不对？还有第四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啊，就说这次是一个大会，是一个公开的大会，是有很多人，你看众人讨论久了，讨论多时，然后什么的，这是一个大会，一个公开的会议。但是保罗说到是他是背地里向有名望之人说的，他是背地里去说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这个可以证明他们是不一样的话，如果你看在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这个见面之后的决定也不一样。如果十九章到二十节这里说到，所以据我的意思，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敬谢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那次大会的决定。然后他们就写信，然后就告诉说，那些人不是我们派来的，他们随便乱讲的，你们遵守这一些受不受隔离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看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是说到的是他们看出保罗也是传的是神的福音，然后就是跟保罗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然后要他们纪念穷人。所以这个会议的决定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保罗这记载的这次去见使徒，跟他在耶路撒冷大会的那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两件事。那你可能接下来要问，这两件事哪一件发生在前，哪一件发生在后？我认为保罗私下去见使徒发生在前，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如果是在后的话，那耶路撒冷大会都已经开过了。如果你看里面记载是使徒和长老以及众人， 就教会都一致决定了，已经有了决议了。我觉得保罗再上去私下里跟使徒们说，外邦人这个信主不需要遵守摩西的规条，我觉得意义不大，是多此一举的。所以这件事保罗私下去见使徒们一定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这里事实上在他发生之前是有神他特别的带领和智慧，因为保罗在公开的大会之前先去跟门徒们沟通，私下沟通，确认他们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以便在开大会的时候，大家公开讨论的时候，那个合一更容易达到，更容易达到合神心意的决定。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需要去当面私下跟相关的人沟通，而不是还没有就到处分享自己的不同意见，弄得全教会全世界都知道。这也适用在这个网络上同工还是在微信群里，当你发现有一个弟兄姐妹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不是公开的指出，而是私下里跟他提醒和分享，沟通达到一致。如果可能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神的教导，我们需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将神儿女彼此相爱的这种好的行为能够彰显在人的面前。当然这个和睦说的是如果可能，是有前提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保罗的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1节之前，那它发生在他之前多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的话，保罗信主之后3年之后去见使徒，是记载在第9章的26到30节，所以的话，应该是在30节之后，对不对？30节之后。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30节之后，接着记载的就是彼得的事情，一直记载到11章11节。彼得都做了什么事情呢？中间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给哥尼流传福音，给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保罗背地里见使徒很有可能发生在彼得给哥尼流传福音之后，为什么呢？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对吧？在教会中的威望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因为给哥尼流传福音，他也被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们责备，在第11章2节说，即至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保罗作为一个从前逼迫教会的，在耶稣离世升天之后一段时间才信主的，他是不是使徒好多人还怀疑，对吧？如果他在彼得给哥尼流传福音之前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让使徒们接受他向外邦人所传的福音难度实际上是不小的。当然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神体恤我们人的软弱，所以那位行作万事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的神，他预先看明将来教会会有这样的困难。他深渊在拣选保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保罗信主的时候是在第9章了，在前面了那时候就已经指示了保罗是外邦人的器皿，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向外邦人在君王的面前向我宣扬向他们宣扬我的道。但是他还是启示并且带领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再启示保罗上耶路撒冷去，背地里见彼得，将神向他所启示的福音向他陈述。这样的话，在人的层面来讲，事实上理解和接受达到合一可能性会容易一些，这完全是神怜恤人的软弱的缘故。所以这样看出来，我们信靠的神是蛮有怜悯和智慧的神， 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大牧者，他用他手中的巧妙和心中的纯正，一步步引导他的仆人们，带领保护他的教会。当然第二个原因是，你如果看到保罗巴拉巴奉差遣出去传道，是在13章第1节，那也就是彼得给哥尼流传福音之后，而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已经在外邦人中间奔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已经建立教会了。因此加拉太书2章1到10节，就是保罗见使徒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的13章到14章之间，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传道的行程之内。当然使徒行传没有事无巨细的记载使徒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这次四下见使徒就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之内。你可能觉得，哎呦，文斌你讲这么多干什么，这个好像挺boring的。实际上讲这么多对我们理解等下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有帮助的。这是第2章1到10节的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背景，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第2章的第1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且带着提督同去。巴拉巴是使徒们非常信任和敬重的一位弟兄，他是保罗第一次见使徒的引荐的人，别人都不敢，因为保罗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上耶路撒冷别人都不敢接待他，但是巴拉巴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呢，也是他到大树去找保罗，把他找到了，并且带到安提阿教会一起来服侍神，并且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他们俩是亲密的同工，所以他带上巴拉巴很这个理所当然，非常合情合理。那为什么要带提督去？如果你看的话，提督在后面第几节，我来翻到我的圣经了。第3节，第2章的第3节说提督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他是外邦人不用受隔离也能得生命也能得救的一个活的见证，所以他也带着提督同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保罗这次去见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见使徒的起因是什么？在第2章第1节一开始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也就是说神要他去的。他去做什么了？把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有名望之人陈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在6月9号的时候，严嵩弟兄已经讲过了，大家如果不清楚还是不记得可以去翻前面的讲道，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重复了。那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有名望之人？按照这个加拉太书2章第9节后面讲到雅各、基法、约翰，有名望之人应该是指在教会非常有威望的那些使徒们。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保罗之所以背地里对有名望之人说这些话，是因为先私下沟通，与意见不一致的同工们沟通是神智慧的带领，所以这里没有问题。那比较难理解的是最后面一句话，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神，我在这里要问大家的是，保罗在这里说突然奔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怕他福音传错了，做了无用功，因此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去请教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免得他往来奔跑不过是徒然劳力？是不是这种可能性？我想不是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保罗在前面第1章里面，保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做使徒不是由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也知道他的福音实际上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第1章的12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并且他两次强调，如果有谁传福音跟他的不一样，他就应该受咒诅。所以保罗对他自己所传的福音是确信的，他不是会怀疑自己是否传了一个错的福音。那他为什么说唯恐我突然奔跑呢？我想保罗怕的是，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与那些打着耶路撒冷的那些有名望的使徒们所传的不一致，而影响信徒和教会，败坏人的信心。他本来传一个因信耶稣基督能够使人称义的福音，而这些人却教导信徒们要靠着割礼才能清全，才能得救，让信徒们从恩典中坠落。他本来借着圣灵让人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而这些人却把圣徒、把信徒们重新辖制在罪的权势，也就是律法之下。因为这错误的教导可能产生的结果，保罗唯恐他现在或者是从前突然奔跑。因为这些人可能是将来可能会打着使徒的名号来，因此神启示他去确认他与使徒们所传的是否是同一个福音。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同工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你认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乎福音的基本的真理和教义方面的，神的心意，因为神启示了保罗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神的心意是要求我们去处理，去直接当面的处理，澄清可能的误会，使教会在正道上能够同归于一，不是说一些人在建造，一些人在拆毁。求神怜悯恩待他的教会，能够使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做教导的弟兄姐妹们，包括讲道的、带主日学的、带日查的和查经的，让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传同一个福音，对我们所侍奉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和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有一个合一一致的看见。接下来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接下来看，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走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给希腊人提督受割礼。我们现在信徒可能觉得，哎呦，这些人怎么会把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像弄得很大的一样。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发现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割礼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他们作为神选民的标志。每个犹太男子从出生第八天就必须受割礼，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能与犹太人来往，不然就是不洁净的，更不能一同吃饭，不能来往，更不能一同吃饭。按照神当年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规矩，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我想在耶路撒冷当时，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人，不受割礼的人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一节非常有意思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1章20节，这个保罗不是后面就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后来他就被抓到罗马去了。那个教会的长老和长老们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约行。然后他就讲，哎呀，保罗啊，你在外面说人不要受规条啊，你赶紧去行洁净的礼吧，这样的话让人家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所以保罗在他们的建议下去做了洁净的礼，证明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遵循律法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也是遵循律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给哥尼流传福音，也被 教会的有一些门徒们责备说，你去了未受割礼的人家里吃饭了。还有彼得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让我几乎是想不明白的是，彼得有了向哥尼流传福音的这个经验，并且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和他的家人的身上，得到了神的救赎，并且他也在这次私下的沟通中与保罗已经沟通无障碍，说外邦人传福音不需要受割礼，人不需要受割礼也能得救，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在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还发生了他抗不住割礼的压力而装假的事。如果你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他本来是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从雅各那里的人一来的话，他就赶紧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他一起装假，甚至连巴拉巴那个一直在那个后来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弟兄也随伙装假。在场的犹太人可能只有保罗抗住了这个压力。并且如果你想到这是发生在哪里彼得装假发生在哪里，在安提阿教会，那是外邦人的地盘。现在保罗他要带着一个外邦人，一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上哪里去？上割礼大本营，对不对？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压力是，并且一同往来一起吃饭，我觉得他需要的勇气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没有勉强让提多受割礼的这个细节。既然说没有勉强，也就是说保罗如果定义要让提多受割礼的话，提多是不会反对的。但保罗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在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有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弟兄特意要来看保罗给不给提多行割礼。这些人是偷走引进来的，偷走引进来的假弟兄。什么叫偷走引进来了？也就按照主耶稣的说法，他们不是从窄门进来的，不是走小路进来的，是从别处拔进来的。你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楚，就说这些人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悔改，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自己唯一的救赎，他没有相信自己能够与神和好，完全靠也只能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生命。这些是假弟兄。有些人说，既然这些人想来看提多受割礼的话，并且在这样在耶路撒冷出入往来吃饭也方便些，那保罗就勉强提多受割礼不就行了吗？如果可能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不是神的教导吗？也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在这里，因为在这里行不行割礼涉及的不是与众人和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保罗能否坚守福音的真理的问题。如果保罗给提多行了割礼，就会给这些假弟兄以口实说，那个保罗啊，他说一套做一套，他虽然跟你们讲人得救担当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给我们设立的救赎，我们的罪可以因耶稣基督而得到赦免，但是他去见，实际上他不是真的。因为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见使徒的时候，你看他给提多行了割礼，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接纳他。因此保罗在这里为了复位福音真理的缘故，他没有屈服这样的压力而去勉强提多受割礼。圣经确实教导我们如果可能尽力与众人和睦，但在这个和睦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不损害福音真理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为了复位福音真理的缘故，我们要像保罗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顺服，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在你们中间。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在你们中间呢？你看没有，他那些假弟兄是要偷看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为什么保罗不说为要叫基督里的自由仍在你们中间？我们可以所有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确实得到了真的自由，并且也不再做罪的奴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这里说到，说所以天父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这里有个叫若，也就是说我们得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接着看，在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关乎耶稣基督的真理，就是福音的真理，是我们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也是我们得自由的条件。我们之所以有自由，不再做奴仆，是因为福音的真理存在我们当中。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因为离开福音的真理的自由是无缘之税，无本之末，是空中楼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如果复位了真理，也就复位了自由。福音的真理是一切的根本，因此保罗在这里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而不是说叫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人存在你们中间。但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真的知识，得到了真的自由，了解了相信了纯正的道理，我们做事就可以不考虑别人，高举福音的真理，然后享受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也是一个不可取的态度，如果我们走向那一个极端的话。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大家看加拉太书的话，我们在第五章会更详细的讲到。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基督里的自由啊，但是我还是会想提醒一下大家，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这里说到，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我们因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因为顾忌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有些时候需要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还是保罗，同样的一位弟兄，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三节里面记载的。十六章的一到三节，这里说到，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同样是希腊人，然后如果你看，如果按中国人的习惯吧，还都姓提，对不对？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指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行了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三节坚决不给提多行的割礼，并且还有个细节你要看到，这是在十六章记载的。十六章刚才我们说到耶路撒冷大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召开的十五章，这是在教会大家都一致同意了，已经做了决议之后，说外邦人可以不需要行割礼。提多是在那之前，刚才我们分析了，对不对？所以这更看出来保罗这样做的啊，非同寻常。为了爱，为了和睦，为了兼顾软弱的弟兄姐妹，为了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保罗与提摩太在这里放弃他们的自由，就是不受割礼自由，这才是真的自由。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说，受割礼与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为了复位真理的缘故，保罗不给提多行割礼；为了爱与和睦的缘故，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里面也说到，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类似不受割礼一样的自由存在， 如果它与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相关，我们就持守；如果与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无关，我们为了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不一定是割礼，但可能有别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效法保罗。如果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这里说到说，这他讲的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对不对？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他后面说到一句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了。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我们今天的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我们已经到了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读起来是不是觉得火药味很大呀？是不是保罗在这里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不把那些耶稣在世的时候跟过耶稣的，比他先做使徒的那些弟兄们放在眼里？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他们没有加增我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保罗说过的另外一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在这里谦卑地承认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神的使徒，是上帝的恩典使他成为一个神的使者。这是同样一个人写的。如果你觉得保罗不是两面三刀的话，不是精神分裂的话，你要把这两句话统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看不起这些有名望的人。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他都与我无关。无干。他是说，那这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谁，对于他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来说，没有区别。为什么？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信息是直接由耶稣基督启示的，而不是从某某大牛使徒那里学来的。如果你是从某某大牛那里学来的，就说啊，我是加百列门下的啊，我是彼得带出来的，对不对？就像有些在座的有些 PhD 出去开会的时候，如果自己老板很有名，很自豪说哇，我是谁的学生；没有名的话，就不好意思，我是 Purdue 的。但是就福音真理而言，神才是最高的权威，而不是有名望的人说了算。人所能有的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神随自己的意思将恩典赐给人，将自己的真理启示人，并不以外貌取人，也不以你的身份和地位 来看待来有分别。因此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完全是针对他所传的福音的信息而言的。既然保罗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是神直接启示他的，并且他所领受的信息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他就不需要别的使徒来增加修改神给他的启示。当然这句话也表明的是保罗对他自己所领受的福音的信息的确信。另外一个层次也表明使徒们，就是这些有名望的使徒们，对保罗的所传的福音的确认。因为这些有名望的使徒们听了保罗的陈述之后，认为没有必要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加加减减修改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确认他们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的过程。那就是你可能会想啊，神赐给保罗极大的恩典，将福音直接启示给他，因此他可以这样说话。那我们不是保罗，我不晓得各位，我是没有信心说同样的话的。那你认为这句话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有什么样的指导的意义呢？ 要来思想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意义的话，我们要看到底哪些是有名望的人。我想除了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优秀的信徒之外，还可以包括神在历史历代所兴起来的著名的又忠心的神的仆人们，包括牧师、传道和神学家们。那我们对这些有名望之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不可以像保罗这样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啊，加尔文、奥古斯丁 whatever 都与我无干？不可以的。相反的，我们应该谦卑地向这些人学习，领受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和认识神。有些基督徒们认为说神的启示已经完整地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使徒行传里面也说啊，不，启示录里面也说了，谁也不能在圣经上增加或者删减什么，因此他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属灵的 书籍，哪怕是经典著作。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神在教会历史上兴起有名望之人，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长进，可以更好地认识他。我们如果轻忽或者藐视这些有名望之人的教导，就白白浪费了神在教会历史上赐下来的丰富的属灵的财富。还有一个可能的误区，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们认为自己平时看圣经或者看属灵书籍就可以了，不需要参加主日学听讲道，好多时候即使为了履行基督徒义务来这里听讲道，也是虽然人住在这里，心却什么魂游向外，不是真正的想要听神借着讲台上的这个人向你说什么话。因为那个教导的人可能还没有你自己对圣经理解多，如果你看到你经常查考圣经的话，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因为教会的主日学查经讲道都是神设立的让我们蒙恩的方式，我们忽略这些聚会就是白白浪费了神要向我们施恩的管道。如果你认为自己懂得多，你可以求神让教会发现你的恩赐，可以得着机会，可以造就别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还没有，教会还没有发现你的恩赐，那你可以学习谦卑的功课。如果那个讲的人他这个有欠缺，你可以帮忙补充，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明白神的爱和神的道。如果教导的人有理解偏差或者错误，你可以在爱心里提出，可以彼此扶持，一起在基督里成长。要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圣经里面记载他借着驴子向巴兰说话，他一定能借这个软弱的人向你说话。我们还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崇拜有名望之人过于崇拜神，相信有名望之人的作品过于圣经。哥林多教会曾经就有类似的问题，此类的问题，有些信徒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些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些是属彼得的。这样的崇拜有名望之人的态度，不可避免的导致纷争和骄傲。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6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说，有了这些问题，他就说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要效法，要学习有名望之人，但是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其实人的话都是不完全的，雅各书里面告诉我说，如果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我们知道人无完人，所以人多多少少在自己的话语上都有过失。我记得曾经那个唐崇庸牧师，我听他说过一句话，他就说我们需要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听来看人的作品和人讲的话，但是要带着领受和接受批判的态度来读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思考和看问题的唯一的标准，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参考点，而不是说某个有名望之人的话或者某个宗派的神学理论。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7:10-11，这里记载的，这里有一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说，在《使徒行传》17:10，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圣经在这里表扬了庇利亚的人比铁撒罗尼迦的人好，是因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道是谁讲的道？在世界里面讲到保罗和希拉，保罗讲的道。我不觉得在教会历史上后来兴起的人有人的讲道超过保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对于当时的庇利亚的人，他们尚且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庇利亚人对保罗的所讲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对有名望之人的讲道或者作品的态度，就是呈谦卑的心灵受，对着圣经查验。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加拉太书2后面一段。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月行去行的。这里是很白话的白话文，大家应该理解起来不是很困难。我们看到这些有名望的使徒们，就是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约翰、基法又是彼得，听见保罗的陈述之后，就看见了主确实托保罗传福音，传的也是跟他们同样的福音，正如比如托彼得传同样的一个福音，也发现那感动彼得传福音做使徒的那个圣灵，同样也感动了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并且神赐给他们的恩典也同样赐给了保罗，他们都领受了同一位上帝的恩典，被同一位圣灵感动，传扬同一位救主。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托付，但不妨碍他们在主里彼此认同、彼此接纳、彼此同工。因此他们就像保罗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也就是确认保罗与巴拉巴跟他们一样都是神的仆人，一起宣扬那基于耶稣基督的同一个福音。他们没有增加也没有修改保罗在外邦人中所说的福音，因为没有这个必要，都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来的同样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些有名望的使徒们的谦卑，表现在他们能够在主里完全接纳保罗和保罗所传的福音。要知道保罗在不久前还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如今到使徒面前来讲一个有看起来有点不一样的福音，在外表看起来有点不一样的福音，使徒们能够耐心的听完并且分辨出他们所传的福音乃是同一个，确实需要把自己降服在圣灵的感动和管理之下。如果这些使徒们在血迹中行事，他们很有可能无法接纳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初期教会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亏损，外邦人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会起纷争， 那大家说啊，你这个如果太大了 ，big if， 这些使徒们被圣灵充满，怎么可能在血迹中信实？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血迹中信实？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也有可能在血迹中信实。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就发生了彼得和巴拉巴撞鸭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他们始终行事都是在圣灵里行事的话，我想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一定是在血迹中行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当别人与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或者给我们提意见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聆听，求圣灵帮助我们省察，看看别人说的是否是从圣经来的，是神要借着他让你看到自己的盲点、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缺点。如果别人说的有道理，你就接纳，存着谦卑的心接受。圣经在这里尤其是指着有名望之人说的，所以这个原则也适用教会坐在领的弟兄姐妹们，那些教会的领袖们。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保罗当年如何去耶路撒冷与使徒们见面，私底下见面曾说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以及使徒们如何接纳他，以及他所传的信息。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学习到以下几点。第一，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教会的大牧者，他必看顾保守自己的教会，一步一步启示带领他的仆人们，为教会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正在遭遇的问题找到寻求和找到解决方案。第二，当我们与别的弟兄姐妹们对于福音的真理有不一样的看见或者分歧的时候，神的启示，因为神启示保罗去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先私下当面沟通，以及达到在主里的合一。第三，做基督徒第一要紧的是坚守福音的真理，但在不妥协福音真理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因为爱弟兄与众人和睦的缘故，放弃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第四，我们需要谦卑地向神在过去和现在兴起的著名的神的仆人们学习，但我们也不要崇拜人，也不要把任何人的话和理论高举到圣经之上。最后，我们需要能够虚心地听取别的弟兄姐妹的意见，齐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上帝，孩子们，谢谢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要我们能够安静在您的面前，听您借着圣经要向我们说的话。主，谢谢您，谢谢您不止拣选救赎了我们，更用您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在地上走天路。求请您自己的圣灵来将您自己的话语，将您的道丰丰盛盛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孩子也知道人的话语不完全，求请您自己的圣灵来洁净，来加上祝福。你知道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在灵命上成长的程度，您就用您自己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您草场上的羊，我们是您所造的，我们也是您所爱的，我们是您所招的，我们也是您所拣选救赎的。谢谢您，谢谢您恩待教会，求请您继续在教会中做王掌权，尤其恩待教会的领袖们、牧者、长老、传道、执事们。主啊，您真的是加给他们，多多加给他们的智慧，能保守您自己的教会，建造教会，能够真的是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您所吸引召聚到您面前的人。主，还谢谢您，愿您自己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您自己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